神在旧约圣经的列王记下20章里说，我已经看见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面对生命的成长，经历神奇妙的大恩。欢迎收听周素琴为您主持的空中辅导。
亲爱的听众朋友，亲爱的主内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您的老朋友周素琴。素琴在这里呢，再次大家欢迎每位听众朋友收听空中辅导这个节目。无论你是我们忠实的听众朋友也好，或者是新的听众朋友也好，但愿我们的节目的内容都能够帮助你，帮助你的婚姻家庭能够越来越和谐，你跟孩子的关系呢也能越来越好。那上个礼拜呢，我们在这里讲到每一天对着孩子，或者是在暑假里面孩子的功课做得不好的时候呢，可能常常会发脾气。我们讲到发脾气是难免不了的，但是我们要对情绪呢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好的情绪，好的这个发脾气呢，是对自己的一个保护，不好的愤怒跟情绪呢是在发泄。所以当你有情绪来的时候呢，首先呢要察觉到自己的情绪，然后呢再冷静下来去思考，到底我为什么现在会生气呢？生气的原因是什么呢？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在你不开心的时候，情绪波动的时候呢，也就是说不要在情绪流动的时候做最终的决定。我们要允许我们的情绪的产生，允许情绪的流动，但不可以做情绪化的决定，也不要说出带有情绪的这样的话。因为一般我们常常在节目里面提醒，就是当你乱发脾气，你情绪高涨的时候呢，你的思维，你的头脑就是没有办法冷静下来。那在你情绪不好的时候，你所做的决定跟你所说的话都会带来一些伤害。重要的是什么呢？再次的提醒，冷静下来，并且对情绪有一个了解之后，去表达我们为什么在这个时候会生气的原因。如果孩子惹你生气的话，就跟孩子好好的沟通，为什么我现在这样对待你，并且针对这件事情的本身进行合适的方案的讨论。我再次的强调，了解了自己的情绪，才能够处理好自己的情绪。希望在亲子关系当中，父母能够拥有一个好的处理情绪的能力。
神的爱为您的家庭注入健康活力，神的话激励您在家庭中继续成长，以圣经为原则，共建属灵家庭。乐哉家庭。
乐哉家庭这个栏目，我们特别为听众朋友预备了一个特辑，就是子女教育全方面。我们也邀请了袁大同老师在我们当中。袁老师你好吗？
很好，周师母。
谢谢你的教导。那上一堂课呢，我们也讲到爱跟接纳，特别是讲到接纳的时候呢，我相信很多的收音机旁边听众朋友就开始去思想，或者是自己过去在接纳孩子这一方面做的不足够的地方。我觉得袁老师你的教导是很好的，就是特别我们的父母呢，常常把自己的一些愿望达不到的，就是寄望在孩子身上，
对对，
让孩子去成就。
没错。
那其实这样对孩子是很不公平的。
对，我们以为是为了孩子好。
对。
你做出成绩怎么不好呢？但实际上这是完成你自己的意志。
对对对
对。
袁老师讲到这里，我讲一个这个真实的故事。我记得我的大儿子小学大概5年级的时候，他的功课也是挺好的。那刚好他们班上有一个小女孩呢，每次考第一名。这个小女孩的妈妈就是我的同学。那我们常常就是孩子考试的时候呢，会到学校去等他们，考完试带孩子回家。那一次呢，考完试以后，刚好一考完就发了考卷。本来 这个小女孩呢，每一次都是考100分的。
嗯嗯。
这一次呢，她一拿考卷，考了个96分。
嗯。
那我那个同学，就是小女孩的妈妈呢，就非常生气，然后呢，就在那里破口大骂，当众就骂这个她的女儿说：“你怎么考了个96分？怎么怎么怎么样的？”我一听的时候呢，我非常生气。我当然，我做妈妈的，我也希望我的儿子能够考得好。但是还好啊，因为我信耶稣了，所以呢，我是这样的：孩子无论考成怎么样，之前我会用所有的心思来帮他，让他好好念书。考完了以后呢，我就不讲了，反而是会跟他去看一看到底问题发生在哪里。所以当我的同学这样一骂他的女儿的时候，我很生气的。生气什么，袁老师你知道吗？因为我是跟他同班同学，
对，
我知道他的成绩，
嗯，
所以我就把他拉在旁边，我说：“翠萍啊，你在学校念书的时候你有没有考90分他不讲话了。我说：“你连90分都没
考，
你怎么要求你的女儿考100分呢？”
是的是的。
我就一这么一说，他就不讲话。我觉得这是太多父母亲常常犯的毛病。
是的是的，我以前也是这么对待我儿子的。但是因为后来这我真的感谢主，让我明白这个道理哈、啊，主这么对待我的。所以当我的儿子在这个中考的时候，他那个考因为疏忽考砸了，所以呢，我跟我的妻子呢，我们祷告，
是
真的神给我们一个智慧。所以他很垂头丧气的回家的时候，他没有想到一开门，我和他的妈妈在家里给他办了一个隆重的欢迎仪式哈、
啊。
我们还刷了一个横幅标语，写着“热烈欢迎胜利归来的儿子振振”，是吧？就是这个，我们他完全没有想到，
是
因为他成功不需要这样欢迎的。
对，
他正是失败的时候需要这个，
最需要鼓励的时候。
所以当孩子对，如果孩子说：“妈妈，你看我考了一个好成绩给你了。”所以你刚才孩子考好成绩，妈妈当然高兴，
是。
但如果你要记住，你考的没有这个成绩，爸爸妈妈依然爱你，因为我爱你不是因为你的成绩，
对，
我们爱的是你，对不对？那么这个，即使孩子很惭愧，告诉妈妈没有考好，你告诉没有，我爱的是你，不是这个成绩，
对，
对吗？这个都叫这叫做无条件接纳哈。但是我觉得我在美国儿童大百科全书的一个扉页上有一句话，我把它摘录下来哈。
是，
它是英文，但是我翻译出来，它是这么说的：他说是，记住。就是找父母哈、啊、你要记住，你是在养育儿子而不是在养育英雄。
嗯，
如果你把他们当作儿子而不是当作英雄来看待，他们就会成为英雄。
是，
起码在你自己的眼中看来永远是这样的哈。
对，
我不管你别人怎么看、
嗯、
我这么接纳他的时候，他在我心目中他永远是
英雄。
英雄，对，英雄就是我的儿子是最棒的最好的。
嗯，
我爱他是没有任何条件的。
对
对，不是因为他的成绩。现在我们都是这个望子成龙，就是望子成龙，就是把孩子当成英雄来培养。
是，
不是的，他是我儿子。
对对，
对吗？哎，这个我觉得是，这就是一个接纳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这个，所以我们的对孩子的接纳会对孩子有非常重大的影响。
我相信父母这样无条件的接纳，对孩子的改变一定有影响。
是的，因为孩子感觉到的是。
是，
对吗？就是这个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哈。
对，
所以我们有的时候最好的父母不过就是孩子犯错误我忍耐你，
嗯，
但是我不给你好脸色。
对，
对吧？我忍我不说话，你还照样吃喝，可是我不给你好脸色，给冷处理，这个东西对孩子来说一样的
还是
不接。
对，
对，所以我们是不是我们讲的是不仅是接纳你，还要给他恩慈。恩慈就是你不配，
嗯，
我给你。
对，
对吗？本来我要给你做好吃的，你考坏成绩，我不给你做了，这就没有恩赐了，对不对？你考差成绩，你不配享受这个，但我依然给你做好吃的。
是，
那我就知道，我这个我不给不配的人以恩赐，更会让人们感觉到这种爱哈。
是，
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历史上很多这种接纳造就了天才的故事。我们说爱迪生，
对对对，
上百次的这样的被否定失败。对吗？校长也说你跟他妈妈说，你把你孩子领回去吧，他是一个低能儿，
就是
没救了。妈妈说的，校长你错了，
嗯，
我的孩子是好孩子，是很棒的，他只是他的时候没有到。
对，
果然就是妈妈这个接纳，让孩子相信自己一定能够有价值的。结果他上万次的失败，
是
发明了这个，
最后成功了。
成功了，对，你看吧。对吧？包括我们这个弱智指挥家，大陆有一个周周哈，就是的，一般的弱智的孩子，人们就放弃了。
是，
但是他爸爸妈妈不放弃，带着孩子去这个 去这个乐，他爸爸妈妈都是乐团的演奏员、
哦、
就每次别人都是有自己弱智的孩子就送到弱智地方去，不要是见人，因为丢脸，
觉得对
丢脸，我再生一个好的，再生一个好孩子，这中国的家长都是这样哈，收了一个残疾儿童就把他送到残疾孤儿院或者什么样的、啊、然后再生一个好的，爱这个好的哈，
是
你不爱那个，结果那孩子就彻底完了。而这个妈妈不是，她不要别的孩子了，就为了减少对这个弱智孩子的爱，反而把他带到公共场合去，
嗯、
排练都带着他，结果这个让这个孩子每天都听这个排练，最后有一次这孩子走到指挥台上，别人都休息的时候，走到指挥拿起这个指挥棒，模仿着指挥家的样子就指挥这个乐队，
哦，
结果全体演奏员都响应他，一看他拿指挥棒指挥，就都坐过来，
是是。演奏，
演奏，你一般的你指挥差一点都，他们都这些艺术家都不跟你合作的，
对对
对吧？一个弱智，他们都来演奏，
哦、
结果这个弱在，结果这个女这个周周啊，现在是到国外各国去，
她是个小女孩吗？
不，男孩，小男
孩，
哦、男孩
周周，
弱智的，
是是，
对他什么地方都弱智，但他一到指挥台上，他就是激情四射，指挥的非常好。我看了一个录像，他跟美国波士顿交响乐团，
哦，
这个真不得了哈。
是
波士顿交响乐团全都是世界顶尖级的音乐家，他们不和二流的音乐家合作的，
对对对对，
必须世界顶尖级的，但是他们都愿意和这个弱智的指挥家周周合作，这个非常感人的哈。
所以这就是说天生我才必有
用，对对，
所以每一个孩子都是有他的天分在里面的。哎呀，讲到这里的时候，岳老师你知道吗，我想起有一位听众朋友打电话给我，我心里面可难过了、
嗯、哼，
可能他之前真的是无知，好，也像袁老师您所说的，国内有很多就是一生了弱智的孩子就不要了，
对对对，
就送出去了。
是的是的，
那一次那个姊妹呢，我不记得是哪一年了，她来电话的时候她就跟我悔改，她就说她第一个孩子生下来是弱智，
嗯哼，
她就把他丢到公厕，
哎呦，
哎呀，我一听我的心就纠结在那里，然后她说她现在呢又生了一个还是这样、
嗯、哎呦，
然后她说这一次我不丢了、嗯、因为我信耶稣了、嗯、我知道孩子是有价值的、嗯嗯、我心里面可难过了。所以像袁老师你刚才讲的那个周周，哎呀，你看真的是一定有他的天分，就算是他是弱智，但是他也有他的天分在当中。
哎，他起到了一个很他享誉世界，现在世界都知道这个周周，
全世界都认识他。
他的弱智能够指挥，更让人感到震惊啊！
对呀、
啊，对吧？这个
很受感动，
对，很感动的。
所以在收音机旁边的父母亲，你的孩子如果是在你的眼中，你觉得真的是没有什么大的成就的时候呢，你千万不要放弃他，
是的，
他一定是宝贝的，而且是一定是一个可塑造的一个非常宝贵的一个神给我们的一个天分的。
对，神这个的创造非常奇妙，他从来不创造无用的东西。
对
对，他一定有美意在里面。
是的，
对，我们信心就是这样的，我们相信神所临到我们的一切，都有他的美意在里面。
对，我觉得这个接纳可重要了、嗯、老师在这一方面还有什么可以教导我？
所以我因为这个上我们都玩那个游戏哈，我不知道家长们玩没玩过那个英语叫 Jigsaw Puzzle， 就是那个、
嗯、
对，就是那个、
就是、
就这个
积木
拼图游戏，
是是是，
对，那个、嗯、那个你会发现3000个拼图啊，四
五千，对对对对，
其实每一个那个 piece 每一个板块
是
就是一个人哈、啊、
是，
你会发现这个板块呢看起来都差不多，
嗯，
你看起来这拿出来一个，我觉得都差不多，但实际都有细微的不同，
是。
而它的价值就在于它的不同，
是。
它整个拼起来以后呢，就变成一个五彩缤纷的那么美丽的图画哈。
嗯。
但你把它拆开以后呢，一个人又变得那样的所谓的这个好像没有什么太大价值，但实际上你会发现这个拼图多一个不行，少一个不行。
对。
就每一个都有它应在的位置和它的作用，它的作用是无可取代的。
是，
对吗？所以说我们知道我们的，你要认识到我们的孩子哈，我们会看中这个孩子这个板块本身的颜色，它是黑的白的是金色的，实际上每一块都是不可缺少的，
对，
都是，因为正是因为我的黑才衬出你的白，
对对，
对吗？正是因为我的这个边角才衬出你中心位置的重要，都没有都变成中心的话，就落在一起的时候什么也不是了。
是是，
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上帝的创造，它整个是一个美好的计划，
是，
我们要坦然的接受计划。我上帝给我们的儿子可能是最好的木匠，
嗯，
也可能是最好的这个汽车司机，
是，
也可能是最棒的管子工，
是，
我们都不知道，但是哪个都需要啊，怎么都能是，怎么都能都是音乐家，都是科学家，那么其他工作谁来做哈？
行行出状元。
对，所以神就让我们每个人都在自己的本位上尽自己的本分，
对，
那么这整个的图画就是一个美好的图画。
是，
对，现在我们的父母要明白这个道理哈。
嗯嗯。
这个再一个点就是我们劝告父母呢，就是我们要发现孩子的恩赐。
对，这个很重要。
对，这个他的恩赐，因为上帝给每个人不同的恩赐。
对。
你要发现那个恩赐，但是现在我们呢都是这个有点像偶像崇拜，这个偶像，家长还能不以为然。其实当我们认准了一个东西，是我们要就大家都想当律师。
对对，
都想当大夫哈。
对对对，
全
一股脑的就想孩子，
对对对，
全部都学那些。
如果咱们全国全是大夫的话，这个大夫就没有什么价值，
不吃香了，
没有什么价值的哈。
对, 对，
所以我们要发现他的，就包括我们一看到这个孩子，有一个孩子这个成了音乐家了，哦，大家就在中国就是这样的，钢琴一下子买不到了，
是
每个人给孩子买一个钢琴，
嗯，
不管你是不是音乐天才，都买钢琴啊，对不对？
对，
都学习音乐，都学习这个，就是这种。这种忽略了孩子本身的这种价值，
是
对吗？所以那么我们的孩子可能是上帝给他不同的恩赐，
嗯，
我们要善于发现这个。其实有一个故事哈，我觉得可以给大家一个启发，就说有一个土地开发商，在开发一个楼盘的时候呢，在当地呢挖出就是很多的这种树根，就是因为大树给砍掉了，盖房子的时候就在地里挖出很多树根，这树根没有什么用啊，就想谁这个把他这个拉走，我反而给他钱，就谁要能把他拉走，没有人要，你给钱我也不是拉走。结果有一个这个老头子就来了，看着这一堆的树根哈，就上爬上爬下的看这个树根，最后说这样吧，说的这个树根我都要，我反而要给你一些钱。那个拆完当然高兴了哈，我本来是没有人这个给我运走的，
对对，
要运走，其实你还给我钱，都那个拿走，太好了，就拉走了。说过了这个很长一段时间哈，有一次这个土地开发商呢，他去参观一个根雕艺术展，
嗯，
哇，里边那个根雕艺术啊，都是这个精美绝伦呐，栩栩如生哈，赞叹不已。正在赞叹的时候呢，就一个老头子拍他的肩膀说的，先生你来了吗？啊，他说对呀，他说这个他说你知道这些价值不菲的这些根雕艺术哈，你都是从哪来的吗？这个土地开发商说我不知道啊，说都是你不要的那些垃圾，那些，
哦，
我都是
变了
一遍。你看这就是我们的孩子哈，
是是是，
在我们看来很多的他是垃圾，但实际上那些有眼光的这些根雕艺术家就可以在这被遗弃的树根能够雕刻出价值不菲的这样的精美艺术品。
对
对, 对吧，这就是我们的家长啊，因为你想想除了父母以外谁还能够这样的去为你的孩子去看他的潜质呢？
是是，
对不对？
我们要把眼光放远一点，
对，
然后呢要给孩子机会，
没错。
而且我觉得还有一点非常重要的是，不要跟别人比较。
不要跟别人，对，而且不要，因为我们避免统一式的教育哈。
对。
现在中国就是，全都是这个数理化、英语，对吧？这个他用统一的这种教育方式，但每个人是不一样的哈。
对对。
所以这个，但是有的人说，那我们的教育制度也培养出有才的人了，对不对？那为什么他们就不行呢？其实我想讲一个笑话哈，说有一个医学院的学生。他呢这个上医学院
是
上了很多年，最后呢他刚刚学完这个胆囊摘除术，
哦，
他就认为他功成名就了，他就离开了这个医学院，在他这个小镇上呢开了一个外科这个专科医院，
是
他给所有来就诊的病人呢都实施了胆囊摘除术，
嗯，
他说是结果呢是有些人好了你明白这个意思吗？
是
就是来什么病人我都把他胆囊摘除
啊，
那么你都胆，有些人不是胆囊，
对，啊，
胆囊病，对吧？
那不是胆囊。
那么如果是胆结石的，
对，
胆囊炎的什么这个胆囊癌的，那可能好了，你把它摘除了，那其他的就白白的丢了一个胆囊，
对呀，
啊，对吧？我们的很多孩子就是这样的，你
就是白白的
把这时间
把他的那个
好的东西丢给丢掉了，
失去了他，
对吧？那么确实有人好了，那好的是因为他那个胆结石的、胆囊癌的， 是吧？对不对？那些人他好了，但是你不能用这个来统一的对待所有的，你是很愚昧的事情。
对，
所以我们的孩子是各种各样的天分。
嗯嗯，
有的是在适用于学校这种教育，
是
有的适用于在生活中的这个历练，
是
醒悟和这个自学。那么有的它是技能而不是这个理论，
是
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
对对，
但是现在我们都用统一的方法去对待，
嗯，
就会用这个这么愚蠢的方法把这个孩子分成了三六九等。
对，
你这大大的伤害了孩子的这种自信心、自我价值，
对，
以及毁了他的天分、
前途，
对，真是很
是
大量的孩子，他们无很多的天分哈。我有一个好朋友，他的儿子呢，就什么功课都不行，他就喜欢汽车哈。这个世界各国哪个品牌什么时候的车子，什么他是了如指掌哈。他爸爸就天天，
这是天分的，
对，天分哪，对啊，
对啊。
所以说我就跟他讲哈。他就说这个他笨，
没出息
啊，就骂他啊。后来我说这是一个天才啊，我说你我见了这么多的汽车推销员，都没有一个像他这么了解汽车的，如数家珍。你跟他挑起连你了解汽车来，
是
他会告诉你什么样的牌子发动机不错，但是什么什么机械不行，他什么都知道，这绝对是天才哈。
是是是，
这个我动员半天，后来他爸爸让他去做一个国外汽车品牌的一个推销员去了，对吗？但我好几年没有见到他了，但那个时候我觉得他爸爸终于被改变了，他真是一个天才啊，
是，
对不对？嗯，
我觉得他爸爸在最后一刻做对了一个正确的一个
对对
一个决定啊，
对对，
让孩子
他当时就是无可奈何，就是你不行你就做这个吧，但是我觉得他这个无可奈何倒是成全了这个孩子。
真的，我们要让我们的孩子去做他们有恩赐而且有天分的，他有兴趣的东西。
是的，
这样一定会出人头地。
没错没错。
所以我们做父母亲的千万不要把自己那一套放在孩子的身上。
对，
还有一种老师，我也常常在节目里面听到一些父母亲就是对孩子很偏心的、啊。
嗯，
同样的自己生的两个孩子三个孩子，
对，
却待遇不同。
没错，因为也就是自私，他们那个比较像自己的孩子，像自己的，他们就喜欢那个哈。
是是是。
所以我常常爸爸妈妈，妈妈就喜欢那个像妈妈那个。
对。
这个爸爸行，你发现这个就连我们知道的这个利百家都是这样的。
利百家，对对对。
他都是他的双生子，他都偏向一个哈，是不是？
偏向雅各。
对，偏向雅各。
对。
我觉得可能雅各的性格比较像他。
是是。
对吧？所以他就偏向那个，这我们家长确实需要注意的哈。
要避免不能够偏心，
不能偏
心，要对孩子一样的
去对待。对对对，要公平公义，对吗？不能够按照自己，这就自私哈。
是是是，有没有什么可以帮助我们的听众朋友在这个接纳方面能够有更多的一些？
就是我在这里劝告这些父母们，不要期望孩子孩童时候就成名。
是，
就中国这种啊，希望自己的孩子在很小的时候就出人头地，这个想法非常不好。
对，
为什么呢？因为孩子有的发育早，有的发育晚，
是，
对吗？发育的，其实我们要让孩子啊，这个太早的成名，他过早的出人头地，他会对自我认知产生很多错误的概念，
是，
他会认为自己是超人
啊、
哦，对吗？那个时候就被人所簇拥，他就很少去体会别人的感受，
是
因为大家都迁就他的感受，
嗯，
对吧？现在我们讲的童心啊，
对，
这个什么这个东西啊，
很要不得，
要不得，要真要不得，因为他这种孤傲、自以为是，
是
对自命不凡，
是，
而且他的心理承受力会非常的脆弱。
嗯、
当一个人被这样簇拥惯的时候，他不能够冷静下，他不能够清静下来的。
是，
你可以看到现在我觉得香港也是这样的。你很多的电影明星啊、歌星啊，他们早期成名，到后来开始陨落，但你会发现到晚年、中年的时候，他又不甘心寂寞，又要出，就硬要把自己，就创造点什么绯闻呐、新闻。他为什么这样呢？其实没有必要的，其实他就是已经不甘寂寞了，他不能够以正常的心态来对待现实中的环境，
是，
他已经习惯那种梦幻般的 天方夜谭一样的这样的环境，
嗯，
被人所簇拥，被人所簇拥惯的人是不能够不被人簇拥的，
是，
所以他就要搞出点什么这文那文的。其实你知道现在的演员他根本就不是，他就故意造一点这个惊天动地的事儿。
对对对，
其实你以为他是真的是，不是的，他就是要引起公众的注意。
嗯，
像很多的孩子哈，这种不被接纳的台，他们也在公众场合啊尖叫啊出怪样啊说一些什么，其实都是引注意。
对对，
他就是从小不被关注不被接纳很这造成的。但这种是性格的一个扭曲的性格啊，
扭曲的性格，
对，因为他浮躁，
嗯，
他不能够沉稳下来，
是，
对吗？所以我们就是告诉父母哈，即使你的孩子有机会可能会这个
成功，
也不要这样，千万不要这样，让他过普通人的日子，有一个正常人的心态，
对，
对吗？这个这种早期成功对孩子是弊多利少。
是
弊多利少。再一个呢，他没有基础。我们都知道哈，你们知道这个比如说莫扎特，
是
莫扎特是一个天才，
对，
他三十几岁就死了，
是
为什么呢？就是莫扎特他是真是天才，所以他的音乐上的造就是非常非常大的，他也是早期成名。但是呢，他的到三十岁了以后呢，他还是跟这个社会格格不入。
是
为什么？因为他所有的精力才能都用在了音乐上，
音乐上
，
其他的一窍不通
，所以最后是郁郁寡欢，这个而死哈，
是，
对不对？你看的就是说，我们某些你有这方面的长，因为人的其实能量是差不多的，
是，
你在这方面太突出，你在其他方面一定是远远弱于别人的，
是，
所以我们还是让我们的孩子能够一个健康的生活，一个
平凡的成长，
对，平凡的，哎呀，做一个平凡中的人。是比较对他来说也比较好的，
比较就是自己生活啊各方面就比较容易，
比较容易，比较健康，
嗯，
比较能够心比较宽松。
是我们看到很多的孩子，他很会念书，
对，
但是呢，他除了书本以外，其他的什么都不懂了，
没错，
那他就很痛苦，
是的，
不懂得怎么样跟其他的人相处啊，
是的，是的，
甚至连生活自理的生活都没有办法去面对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是最大的责任就在父母的身上，
没错，是的，
父母造成的。因为我有的时候常常看国内的新闻，尤其是那个大学啊，大学生啊，要开学的时候考上大学了，那很多父母亲成群的，连七大姑八大姨就一起送孩子到北大去念书，然后甚至在外面就什么东西都给他预备好。有些新闻真的是很夸张，就是说连他衣服啊买好几套。我就在那里想，你怎么训练的这个孩子变成这个样子，多可怜呐。
所以他们就一门精，
对，
其他的什么都不行。
对，
等到他走向社会的时候，他就会被社会所抛弃。为什么？因为他完全不能够适应周围的人，不懂得跟怎么周围的人运作，
是
其他的一窍不通，他就会极度自卑。
是，
一方面他又非常的骄傲，一方面又非常的自卑，说这个扭曲的心，
是
他活得很痛苦。
对，本身他自己就非常的痛苦了。
没错的，是的。
所以我们做父母的真的是求神给我们智慧跟聪明，知道怎么样去教育我们
的
孩子。那下一堂课呢，我想请老师在这里呢跟我们讲一讲，除了爱接纳之外呢，我们也要懂得在适当的时候去赞赏我们的孩子，是吗？
是的。好，我们下次谈的
是下一堂课我们再说。
好好，
常常懊恼自己不够好，老是担心自己做不到，出差错心情就变掉，心中控告自己很糟糕。你可知道神看你为宝，你可知道主恩最可靠，在基督里一切变美好，神的儿女个个都是宝，神的儿女个个都是宝。向着标杆欢喜来奔跑，带着微笑将
道主恩最可靠，在基督里一切变美好，神的儿女个个都是宝，神的儿女个个都是宝。没有人能够控告因神看我为美好，没有人能够控告主耶稣是我重宝，我拒绝控告甩开懊恼，背后向着标杆欢喜来奔跑，带着微笑将烦恼甩掉，满怀感恩明天更荣耀，主的应许天天都可靠，神的儿女个个都是宝，带着微笑将烦恼甩掉，今天真美妙，感恩明天更荣耀，
世界人口的一半，
这一类人是一家之主，
这一类人七十二行的状元，
这一类人是孩子心中的英雄。但是你知道吗？他们有苦难言啊！
来，我们一起研究研究男人研究所。
你好吗？这里是男人研究所，记得我的声音吗？我是所长高文。最近呢，由于研究亲子的关系呢，让我一下子觉得自己啊，就快变成了育儿专家了。专家的帽子呢，还不敢戴，但是不得不承认啊，在人与人的关系上，我算是学到了一些东西。其实关系这个东西呢，那么复杂，就算研究一辈子，也研究不完。为什么我要研究呢？你猜的没错，一方面是因为我对人感兴趣，喜欢研究人。那么另外呢，我相信人的幸福感与人际关系呢是直接挂钩的。听过太多穷的只剩下钱的论调，其中的悲凉呢，我们光是想一想就觉得受不了了。但是另一方面呢，我们看见生命是可以活得很丰盛的，只因为有你所爱的人和爱你的人共同分享。你在你儿子心中的形象如何呢？我相信天底下的父亲呢，都希望儿子感受到他的爱。只不过这份爱呢，要不是被严厉的话语给遮挡住了，就是被委婉的表达呢，给削减住了。但你其实啊，还可以有更好的表现。今天我想告诉你一个秘诀，你想知道吗？它就是孩子会因为意外的惊喜而培养出一个信念。他相信父亲呢，会给他带来美好的事物。这个呢，并不难发现。想想每一次啊，当你出差回来，小家伙是不是都直接的跳到行李箱那里，翻箱倒柜的想挖出你给他的礼物。当你常常能给孩子这样惊喜的时候呢，请相信我，他对你就会产生坚定的信念。他知道呢，你会把好东西给他，毫不犹豫的给他。但是给孩子惊喜的同时呢，需要留心一个误区。什么误区呢？就是以为礼物可以替代你陪孩子的时间。我稍微打一个比喻啊，你就能够明白其中的分别了。如果说与孩子相处的时间陪他玩，陪他读书，看成是一块蛋糕，那么给他送礼物给惊喜呢，就算是蛋糕上的樱桃。那么蛋糕和樱桃他们的比例呢，谁主谁次，一眼就能看出来了。但是啊，这并不是说樱桃不重要，因为樱桃的重要性呢，不是体现在它的大小上，而是体现在它的甜美的味道上。甜蜜让孩子产生惊喜的感觉。 另外呢，在送惊喜的同时呢，要注意把握分寸。有的爸爸喜欢在过年的时候呢，送儿子鞭炮啊、炮竹，父子俩呢，把这个炮竹啊插进雪球里头，点着它，然后呢，看一场人工下雪。一般来说呢，它并不会造成多大的损害。不过呢，这个捣蛋鬼啊，玩上瘾之后，就想炸其他的东西。他会问呢，哎，爸爸，我可以炸掉它吗？这是我们常听到的问题。回答呢，当然要小心。那要看炸什么了，绝对比什么都不准炸好得多。因为每个男人呢，心里都有一团火，很希望想个法子呢，让他发泄出来。你在场看着，总比啊他们暗地里做好得多。做父母的呢，不能够什么都答应孩子，也不好什么都说不，要知道给他们成长的空间，才能够培养出啊他们稍后阶段需要的特质，例如勇气和好奇心。今天高文想和你分享的就是这么多了。如果你有什么想回应我的话呢，可以发短信给我。男人研究所，我们下次时间再见。
属灵生命并不是一种孤寂封闭的生命，也不是一个培植人工化信徒的温室。属灵生命乃是在日常生活中切实的与神同行。活出敬虔，空中辅导。实践圣经教导，散发基督香气。让我们在生活中活出信仰，结出美好的果子。欢迎收听《结果子的好品格》。听众朋友，欢迎你再次来到《结果子的好品格》环节。最近我刻意观察了一个场景，这场景让人有一点不安，却是很常见的，就是随地吐痰。有时候走在街上，耳边传来了一阵清喉咙的声音，只要向着那声音望去，就会看到一个人侧一侧脸，然后吐出一口痰。随地吐痰是常常会发生的事，不过平常不代表正常，常常发生不代表这是正确的。痰是很脏很危险的，为什么呢？因为痰和口水都是传播细菌和病毒的媒介。我们先了解一下这两样物质吧。口水就是唾沫，是体液的一种。体液顾名思义，就是身体里面的液体。体液里面含有细菌和病毒，通常我们不知道自己带有哪一种的细菌或者病毒。而在那么多种的体液之中，口水就是最容易散播细菌的。如果我们的抵抗力不够强，而在吐口水的人身上又带着病毒的话，我们很有可能就会染病。口水如何散播病毒呢？想想看，平时感冒是如何传染的？不就是通过飞沫散播的吗？在公交车、地铁站或者街道中，一个咳嗽，一个喷嚏，就足够让人感染到感冒病毒。在家里也是一样，当一个家庭成员感冒了，其他的家庭成员也会很容易被传染，因为大家有很多接触的机会。如果你生病了，相信你不会希望传染给家人，所以通常我们在生病的时候会特别的小心，不会用自己的筷子来夹菜，
而是用公筷，可能也会避免跟家人近距离的谈话，会刻意的避开一点儿。你会为他们的身体着想，是因为你爱你的家人。当然，如果你的家人生病了，你照顾他们的时候也会特别小心，因为你也不想被传染到嘛。这样做就是避免通过飞沫传染病毒了。那么说到痰，痰比唾沫更危险。我们先了解一下痰液是如何形成的。痰液是我们在呼吸道感染炎症的时候，呼吸道的黏膜分泌出的异物，而这些异物含有大量混合细菌，也就是说，痰液中带有大量的致病细菌。当痰吐出来的时候，病菌就会随着口水喷洒出去。还有更可怕的，就是有一些患肺结核的病人，他们的痰液里面含有海量的结核杆菌，这些结核杆菌忍耐干燥的能力极强，在干燥的环境下也可以生存很久。当吐在地上的痰液干了以后，这些结核杆菌就会随风飘扬，万一进入了人体内，那个人就会被感染了。所以有人说，痰液是传染疾病最多的途径之一。说到这里，让我想起了03年的可怕疫症非典型肺炎，你还记得吗？当时非常多人因而丧命。非典型肺炎也是通过飞沫传播的呼吸道疾病。当时我还小，但印象特别深刻，因为整个城市都陷入了恐慌，而且自此之后，口罩就成为了每个家庭不可缺少的日用品。听了刚才有关痰液的说明，你就明白了，随地吐痰确实是非常不卫生的，因为痰液带着非常多的细菌和病毒。有些人会觉得自己没有病，所以无所谓。其实这是一个误解。首先，我们不能够完全确定自己有没有带有病菌，因为只要一个人的免疫力够强，就算带有病菌也不一定会发病的。第二，人体受到感染之后，通常会有一段潜伏期才开始发病。在潜伏期间，我们以为自己没有带病，但实际上可能并不是。而更值得留意的，有些人的免疫力是特别低的，尤其是小孩子、怀孕的妇女和老人家，他们的免疫力比平常人低。如果因为我们随地吐痰导致他们感染了疾病，那他们真的是非常的无辜，非常的可怜。所以我再三强调，随地吐痰实在是一种非常不卫生和不文明的行为。作为基督徒，作为神的儿女，我们是分别为圣的。马太福音5:16说，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我们要成为别人的祝福，不要成为别人的诅咒。所以希望我们在行动前先思想一下，这个行动对人对己有没有益处，还是有害处。如果有害处的话，就要停止了。那么如果你的喉咙真的非常的不舒服，喉咙里面有很多痰想要吐出来的话，请你吐到纸巾里，把痰包好再丢进垃圾桶里。如果附近没有垃圾桶的话，千万不要乱丢，要放在身上直到找到垃圾桶。如果你知道自己有需要，请随时带备纸巾，在有需要的时候就可以用上了。清洁健康的环境需要每个人的配合，希望你和我一起努力做好自己的那一部分， 使我们的环境干净又卫生。谢谢你的收听，下一次结果子的好品格再见。
泪水浇灌，
以慈爱医治。
夫妻见证会，
我们的爱情故事。
只要微笑，只要原谅，有你爱的地方就是天堂。
很感谢主，听了弟兄姐妹见证，我都一直在流泪，很感动。我也真的想都没想到我能够来到这里，这是神很大的恩典。我是2006年的时候开始信主的，我们成长的环境里面一直我们都没有接触过这个信仰，对基督一无所知的。然后也是在我们家族历代都是在拜偶像里面，然后我因着一次的重大的疾病，在2006年的时候我就开启走投无路，那时候我开启来认识我们的主。教会弟兄姐妹为我祷告，因为我要躺床，教会的弟兄姐妹来一个星期一个星期来探我，我真的很感动，感受到那个真是才真正的感受到怎么叫爱。那时候因为刚刚信主就病的，没办法工作，家庭没有办法管，然后双方父母都要负担，家庭负担很重。然后我先生也对这个信仰不了解，他就不理解不支持。那时候我哥啊家人都在逼迫反对攻击，很感谢主为我安排了一个照顾小孩的一个是主内的姐妹，很有爱心陪伴我。那时候是我感觉是最亲的一个，但是他能够这样子照顾我，真是我想起来我就觉得很亏欠他。我自己经历神的真爱，然后对比，因为在我从小我都是这个是遗传吧，我兄弟姐妹里面我爸爸妈妈都是脾气很急躁的人，我也是一个很急躁的人，我很容易发脾气。然后认识耶稣，我先生不理解，我开始我就慢慢的学习改变，靠着主要脾气有个改变。我先生也感受到，我为他祷告了差不多2年。我因为当时在这样的环境里面，自己都感觉是人生走到好像很灰暗很灰暗，真是想着自杀那种感觉，很悲观很消极，是靠着教会的弟兄姐妹给我爱的激励，我让我继续的活下去。然后我经历的这个神真是充满爱充满恩典，我以前所拜的那些都是欺骗人的，我就是随着我就开始去不单是爱自己灵魂，我要爱我家人的灵魂，我就为我丈夫迫切祷告。然后我很感谢神弟兄姐妹的爱来改变我，借着弟兄姐妹来帮助扶持我，为我带祷，让我的身体慢慢慢慢的就好起来。然后靠着主，神也给我拣选我丈夫，听了弟兄姐妹和我的祷告，然后林弟兄决志信主开始，他就很努力的去追求主。因着我们两个都在主里面经历的神的爱神的丰盛，让我们真的是知道我们得到什么都比不上得到主啊宝贵，似乎我们都是彼此的很努力的想我们带我们的家人来信主，带我们身边的人来信主。然后很感谢神给我一个很好的家庭，因着信了耶稣以后，我们的改变，我们的家人，我们双方的父母还有我的哥哥姐姐们，他们都来信主，所以非常的感恩。然后接着 新生开始信主就开始到学习到去教会侍奉服侍，因为我们教会存在的情况就是服侍的人很人力很缺乏，所以他的时间都去到教会里面了，除了工作回到家里面也是去做预备的工作。我又不懂得跟丈夫沟通，我自己身体也有软弱工作的压力，这样我觉得我自己也是做得 不够好，我不够温柔，然后我缺乏耐心，没有好好的去跟丈夫的沟通，在孩子的教养方面自己也缺感觉做得有一些错误。然后很感谢主，就是借着去年那个我们广州教会因为出现有一对夫妇都是很爱主的服侍主，但是他们的婚姻没有人意想得到的情况下他们离婚了，所以给牧者带来很大的惊讶，就开启去年我们教会成立了一个夫妻团契。我参加这个夫妻团契然后才开始真正的，其实我们虽然是结婚已经有14年，但是没有参加夫妻团契之前，我们虽然是都是属于基督里的，属于弟兄姐妹，大家是基督徒，基督化说是外表看似是很好，其实也一些潜在的危机，沟通方面比起的不懂得沟通是最大的问题，所以我就很渴望有这方面夫妻的婚姻方面的这方面的有更清晰的指引，到底服侍教会跟家庭里面是怎样的调和，是怎样的平衡。因为我们当时在学习这个课程之前，我们存在的误区就觉得以为是服侍教会就是对圣经的教导有一些错误的理解，就是以为是爱主就必须要先把教会放在首位，在家庭上的牺牲全在这个误区。还有一个是顺服，我昨天听了徐老师讲课以后才真正明白怎么叫妻子顺服丈夫，就通过这个课程的学习知道哦，原来是这样顺服，原来以为是凡是听丈夫的叫顺服，所以对于他服侍出现的当中是有一些挣扎。我很感谢主也感谢良友电台给我们这样一个学习的机会，因为我看到我们教会里面我们身边的有很多家庭有单方面信主的，然后他们也很希望能够配偶能够信主，但是不懂得怎样去，我们就很心里有一个感动，就想通过学习以后怎样去帮助在这方面学习侍奉，然后也希望通过这样的学习让我们以后在生活夫妻生活当中去怎样去实践出来，让我们更好的沟通，建立这个基督化家庭，能够把孩子更好的去培养，真的是做一个和讨神喜悦的孩子。我感谢主给我这么幸福的家庭，而且给我这么好的丈夫，我丈夫很体贴也很愿意去做，但是我觉得他太累了，需要做一些调整，希望他跟神的关系更加的亲密，所以有一些误区，所以要需要调整，我自己也需要不断的要备注改变。谢谢。
真的是心情很激动，因为这是我第二次来到良药，我真的信主之后真的良友给我真的很大的帮助。我信主4年多，一直是学着良友的课程去长大，然后在主里去服侍，要是在应该是在去年年底到现在，我真的是觉得很疲倦，因为我侍奉太多了，然后我也发现就是说我自己需要一些调整，因为我发现家自己面临的问题太多，要我一味的服侍，我就对家庭的那个责任很多时候都压在我太太身上，所以其实我们在当中我们也有一些说叫做冲突吧，大家也在探讨我到底我们是应该怎么样去做，但是很多时候我发现我的侍奉是压得我真的是有时喘不过气来，所以我那天我也跟周牧师在探讨这个，我是不是应该把我一些侍奉我适当也放下来，我要专注在这家庭上面。所以就说当今年 袁老师说有这样的课程的时候，其实我真的心里很高兴，就说我也希望在当中我去学一些东西。其实真的是表面看来我们夫妻真的是很恩爱，好像是没有什么大问题，其实内中我也知道存在很多的问题需要我们去调整，需要去学习。其实我是属于一个性格比较内向的人，我不善于表达我自己的感情。其实我知道我也很爱我太太，我也知道她为我付出很多，但是我不懂得我怎么样去表达才能够。所以这三天的课程让我真的是觉得我才知道我应该怎么样去爱，我应该怎么样去表达我的爱，然后我要适当要把我一些精力我要放在经营我的家庭上面。因为真的是如果我的家庭没有见证，我就算我在教会多么的怎么样去侍奉，其实那都是没有见证的，那都是空洞的，那都是表面的。所以我想我接下来我通过这三年的学习，我真的是我也需要也好好思考，然后是也希望真的是将这些我们在当中所学到的也可以去真正去服侍到我们身边其实很多有这样需要的弟兄姐妹，我们希望是能够。所以真的很感谢，再一次谢谢良友，真的是每一次来到这里我们真的是感到一种就是说他们的那种服侍是无微不至，我们真的是在当中我看到自己一些很大的差距。所以再次谢谢良友还有所有的同工。
生活中从未碰过争吵的人，不太能体会最真的喜乐。爱里最温柔的部分，就是彼此饶恕。
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听完这一个小时的空中辅导，我们在这里呢也鼓励你把你自己的这个听这个节目的感受跟我们分享，或者是在你的生活里面无论是夫妻相处方面的困惑也好，或者是亲子教育这一方面的困惑也好，有难处的话不要自己一个人闷在心里面，可以打电话过来或者是借着电邮告诉我们，我们愿意关心你，聆听你的需要，更会为你守望跟祷告的。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要为你播送到这里，再次的谢谢你收听，明天同样的时间我们再见，愿神祝福您，再会。
我的心啊，你的默默无声，要专心等候神。我的救恩是从神而来，他是我的磐石，我的灯。